back shall he stay, O Gloria, O Gloria, in excelsis Deo. Gloria, O Gloria, in excelsis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害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弟兄姊妹，路加福音所记述的这个圣圣的夜晚，就是2000年前的今天。现在让我们低下头一起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记得耶稣基督的降生，让我们得以穿透2000年的时光，分享那天使的歌唱，那牧羊人的喜悦以及博士的敬拜。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关爱来关闭仇恨的大门，让善意伴随我们的礼物，用真诚释放每一句祝福。哈利路亚，神啊，感谢赞美你，请你亲自降在我们中间。我要把今天晚上奉你的名聚会的弟兄姊妹和他们的朋友全部仰望交付在你们的手中，求你祝福我们，保守我们，用你的恩典亲自带领我们，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分享这份属天的快乐。
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恩典临的平安到，圣人错后人和好，新奇地上众生你响应天上赞美声，天长地合落欢腾，耶稣降生托你恨，天长地合落欢腾，耶稣降生托你恨。都没有神心想，基督原是永远王，今在牧师从天降，神与同人成人装，神仙穿上血肉体，道成肉身和奥秘，甘愿做人同人主，以马雷尼是耶稣，甘愿做人同人主，以马雷尼是耶稣。欢迎天来和平王，欢迎供应的太阳，带来生命与亮光，使人复活人人丧，虚极拍下他荣光，将神救人免死亡，将神使人得重生，将神使人能高升，将神使人能重生，降生了人能高升，唤救主众生王，愿你来住我心房，生而人则与人义，为我的会众仇敌，歌唱我心要歌唱，基督今作我心房，荣耀在天归于神，平安在我蒙恩，荣耀在天归于神，平安在地我蒙恩，今天归神，平安在地我蒙恩。
耶稣基督的降生使我们全地都大声欢呼，从非洲到北美洲、南美洲，从亚洲到大洋洲，全世界都为他的出生而欢腾。当我们试班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已经按捺不住要唱这普世欢腾，大家我们一起来放开歌喉来唱普世欢腾，
普世欢腾，救主降临，全地皆堂 走万不可超，宇宙万不可超，宇宙宇宙万不可超。大地欢腾，出自万法，万民高声颂扬。天也江河，江河山高，诸神吉祥袅袅。响应歌声袅袅，响应响应歌声袅袅。世上一切罪恶忧伤，从此不再生长。普世居住变为恩典，主爱者即释放，主爱者即释放，主爱主爱者即释放。主以真理念之万方，要在万国民中彰显上主公义荣光。主爱奇妙丰盛，主爱奇妙丰盛，主爱主爱奇妙丰盛。
弟兄姊妹请坐。在这个圣诞节里，我们的眼睛始终明亮，即使未来的路充满黑暗，我们的脚步仍然坚定；即使前面的路充满迷雾，我们有鸟儿一样快乐的歌唱，因为我们不需目睹，认认知道我们生活在天父的爱中。我们因天父的爱，让我们的心也能理解爱，也能去关心照顾有需要帮助的人。主啊，在这个圣诞节里，让我们的眼睛能眺望圣诞的星空，让我们的耳朵能听到远方天使的歌唱，让圣诞的天使为我们讲述希望、信念或爱吧。
平安夜，圣善夜，望安中光华夜，照着什么夜？照着神夜。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吉祥天赐安眠，吉祥天赐安眠，平安夜。圣善夜，牧羊人在旷野，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听见天君唱哈利路亚。降生，耶稣，我
感谢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能像你一样信靠天父，帮助我们度过目前的苦难，能像一个神的真正的儿女。因着你在格格他山上的舍命，才使我们与神和好，使一切信你的人能有力量成为你的儿女。今年的圣诞节，我们要为此感谢你，主耶稣，因为作为天上的孩子是何等的蒙福。我们知道，是黑暗和危机时刻的时代，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能在他爱中得到平稳安定。为此，求你赐给我们一些对你父神的信心，求你帮助我们更爱他，也能让我们看到他是多么的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感谢他，来感激父神，并且以绝对的信心向他说：“我父啊，你心中全然是爱，你的旨意何其的美善，带领我们走上了圣洁的道路。”阿门。因为你胜过死亡的权势，你胜过这世界，让我们不再惧怕，不再害怕。让我们一起站立，唱一首《运祸全能的神》。
黑暗权势，他已超乎天下万有，他是永活全能的神，他的名要成为至高，他的国度满有荣耀，他是永活全能的神。哈利路亚，他已复活，哈利路亚，他已得胜。他已超乎天下万有，他是永活全能的神，他的名要成为至高，他的国度满有荣耀，他是永活全能的神。哈利路亚，他已复活，哈利路亚，他已得胜。
预祝大家圣诞快乐。这是看到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一起欢喜快乐，我们唱的这是天籁之声。其实神的创造啊是无限的美好，然而呢在这里他特别用音乐赐给我们，让我们能歌颂赞美他，让我们得享属天的平安喜乐。感谢赞美神哈。这个今天这个有两首歌在反复的唱，是哪首歌还记得吗？普世欢腾哈。想没想到这首歌用的这个音符啊是最基础的音符，可是却造出了最美的音乐。你看那音符是，如果不会唱开始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就会了，是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有意思没有？可是确实加上节奏以后就是如此的美妙，这就是上帝的创造。今天是我们圣诞礼拜，虽然还差两天啊，那我们在今天这个日子当中呢，大家就欢喜快乐来歌颂赞美我们的神，迎接新生王的诞生。他的诞生实际上是赐给了我们一个最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为我们降生在这个罪恶黑暗的世界当中，你降生的时候没有枕头的地方， 你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是为了救赎我们这罪人，让我们与神和好，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今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殿堂，来歌颂赞美敬拜你。主啊，愿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你，你就把你的平安喜乐归给你的儿女，把我们一切重担都交给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就得坚固，让我们在你面前就得建造，就得成长。我们软弱的靠你刚强，贫穷的你让我们富庶。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证道，我要证道的题目是最珍贵的礼物。经文用的是路加福音第二章8-14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经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知道美国这个感恩节过了之后啊，马上大家就开始什么圣诞树啊，开始张灯结彩，这个气氛呢就是为了迎接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在欢庆圣诞节的到来。可以看到圣诞的乐曲是不绝于耳，而且是礼尚往来，购销两旺，人们都盼望着得到自己称心如意的圣诞礼物，常常会给人一些个 surprise。 可是就在前几天呢，我在电视上也看到了啊，很多人都在希望得那个最大的礼物，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呢？这个 Big Mac 啊，那个 Lottery。好像我看那数，哎呦，也是一个天文数字，炒到6亿多了哈。哎，这6亿多最后有多少人能得到啊？好像是在大前天是有两个人得到了哈。多数人呢，实际上是多数人为他们的贡献，大家共同在集资，想到了吗？越看高，大家越买啊。最后，可能得到的人觉得挺高兴。那个高兴是 forever 的吗？是永远的吗？我了解了一下这些个中大奖的人哈，很多人的结果不是像刚开始买奖券得的时候那种期待，很多家庭得了那个奖之后的不但没受祝福，反倒受到了咒诅，那不是从神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人得了大奖了，我看一些报道，这夫妻两个年龄很大了，得了大奖了，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你知道？咱们离婚吧，个人寻找自己所爱吧，有钱了，有钱了。结果呢，不但自己受罪，自己的孩子也开始学坏，可以什么都尝试了，开始吸毒，甚至邻居都跟着倒霉。有的是一家一批一支人都死掉在人世间看好像哇，这是莫大的奖，可是真正得到他的平安在哪里呢？人自己挥霍无度，不是真平安，当然也更不是真祝福啊。那我们想到美国最重要的这个节日圣诞节啊，还有像复活节，当然也有感恩节了，也是这些清教徒来之后呢，这个受到帮助，他们的感恩。那在这些节日当中，都与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独一真神有直接的关系，都与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密切相连。现在很多人是赶时髦过这个节，你到中国一看也是圣诞气氛挺浓的，圣诞节了，圣诞节是干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那个礼物的要点在哪里呢？ 人们不是很明白，只是借这个礼物，那别人过我也得过，那西方过东方也过，嗯，好像这个有一些个赶时髦的东西在里边，并不知道这些个要义在哪里啊。其实它的重点不在于你得了多少钱的东西，而是对我们有一个永远的救赎，这是何等的宝贵。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位罪恶深重的犯人，他也曾经深深伤害了自己的家人，坐牢数年之后刑满释放，他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要回家吧，跟家里这么多年没有联系，他内心就极其的纠结，可以说是忐忑不安的给他自己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他是这样跟妻子约定的，他说，如果妻子你仍然能够接纳我，就请在某年某月某日，请你在咱们家门口那棵大橡树上系上一颗黄丝带，当我看到黄丝带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接纳我了。如果你要不能接纳我的话呢，你就不用系了，我看不到黄丝带的时候，我就会继续乘坐着公共汽车向那不知道的远方飘逝。当公共汽车快接近这个小镇的时候，他紧张万分，闭上了眼睛，他说让司机和车上的乘客替他注意看有没有黄丝带，心中又有无限的期待，可是又十分的惧怕。当车快进入城市的时候，突然全车的人就欢呼起来，说看见了，看见了，不是一棵树上有黄丝带，而是每一棵树上都系着黄丝带。有什么比接纳赦免这礼物更大的呢？其实神在我们身上早有预定，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钉上了十字架，那是最好的预备。我记得在18年前，我刚刚进入美国的那一天，当天晚上，那是个星期五，就被接到一个美国人家里去了，接到美国人家里去查经班了。很有意思啊，一进入美国，很有热心人帮助，当时我不给我弄点什么好吃的，一下给我接到这个美国人查经班里了，就听不懂人说什么。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神都很有预备啊？就在那一个不久一个月之后，又有一些个热心的年轻人说拉我出去啊，去参加一个活动。刚来的时候觉得是很孤独，参加活动就去吧。你说我去参加什么活动？后来我说叫报佳音，我根本不认识神，也不相信神，刚来不到一个月就跟着报佳音了。跟我一起去的人是什么人呢？年龄大的是青年人，再就是少年儿童。我一看这帮人的，我岁数最大，可是呢，我就凭着那颗单纯的心就跟人家唱，他们唱的还全是英文的，我跟人家就唱 Gloria， 就跟着喊，不光是喊，到谁家还得做动作，是鸽子不如这五只倒之。其实在报佳音的过程当中呢，真正让我体会到的是欢乐，是平安，是祥和。我觉得能够带来我这种愉悦，我就觉得很高兴，我没有抱怨。回到家之后已经是下半夜2点，可是谁想到18年之后，懵懵懂懂跟人家去报佳音的人，稀里糊涂去参加查经班的人，今天在这个讲堂上啊，在这个讲台上来证道，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很有感动，圣诞节都讲圣诞了啊，主的诞生，他讲什么呢？我讲这是最珍贵的礼物。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首先，这个最珍贵的礼物是天父的信实，是天父的信实。当我们以谦卑的心 来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圣经当中处处都充满着神的奇妙与全能。早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呢，旧约中的那些先知就指着救主说了许多许多的预言。圣经当中有两个人物是很特殊的，一个是叫做先知，还有一位叫做祭司。先知和祭司的区别在哪里呢？两条线。先知啊，是代表神向人说话，祭司是代表人向神来谢罪，它是两条线。先知就预言了关于耶稣的事情，预言的是何等的清楚，他预言了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地点以及如何为人受死，在旧约当中非常清楚。神晓谕先知以赛亚，在主耶稣降生之前的700多年之前就预言道，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他这个还以马内利是来自这个旧约希伯来文当中啊，就是 with you， with 跟你同在，那个希伯来文读就是 im 呢，再加上一个神 Elohim 合在一起了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翻译成以马内利，就是在以赛亚书第7章14节啊，特别著名的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9章6到7节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婴孩呢？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先知说的都是预言呐，这预言要是不实现那可就麻烦了。预言说的越多越具体，怎么样啊，风险就越大，考验就越多。有的人相信这个算命先生，你知道算命先生有时候讲的东西是模棱两可的，但是又把你套在这个圈中，你相信不相信？所以有三个人呢去应考，咱问问算命先生吧，看看咱们三个人的这个命运如何。当时问算命先生，算命先生一句话也没说，只做了一个动作，举起了一根手指，回去自己悟去吧。这一根手指什么意思啊？三个人如果考上一个，他说对了，我说的是考上一个；三个人考上两个，我说的是一个没考上；三个人全考上，我说你们一起考上；三个人全考不上，你们一起考不上。你看他是这样一个东西，你找他他总赢的。有的人呢喜欢问这些算命先生说，哎呦，父母年龄大了，是我爸爸先走啊还是我妈妈先走？他看了看，你爹在娘先死，你说谁先死吧？如果爹没死娘死了，他说对了，爹在怎么的娘先死了。如果爹死了呢，那爹是在娘之前死吗？爹在娘先死，这是算命先生的勾当，知道吧？可是我们这里先知，神晓谕先知说的是这么的准确，这么的具体，那要不实现那就不准确了呗，对不对？所以关于主的这个预言，我们看圣经当中也看到，在神的手中照他所应验的，基本上就是还有一件事，就是说主耶稣他再来，就这么一件事了，其他事都应验了啊！这充分显出神他是如此的信实，如此的伟大。这里关于耶稣的信息呀，是人传过来的吗？不是，是谁传过来的？ 是天使带来的。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天使带来的？如果神不启示人呐，我们人没有办法能懂。在上个月在这儿信主的一对弟兄，他不是在主日受洗的，那是一个星期四，在11月20号在他受洗了啊。当时在这儿给我有太多太多的 argue 啊，他争论特别多，很多事情他觉得他不能理解。后来跟他进一步的谈的时候，他就感动了，说我不但我要受洗，我也带我的朋友受洗啊，这是神做工，不是人在做工。有的时候呢，圣灵做感动的工作。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要降生这当中，首先通知人的是天使啊。一会儿我再讲为什么是天使。天使向牧羊人显现，宣告天国的信息。天使向谁先显现呢？向牧羊人呢，放羊的。你知道这放牧的人是最贫穷的人，你们很多年龄比较小的人不会想象说放牧是什么感觉。我小时候不是专门的牛官羊官，但是呢，我小时候我跟人去放过猪，跟人放过猪，就光着脚踩着泥啊，就跟人家走，反正一脚泥一脚猪屎的你就踩，那时候也不想那么多，那是做那活的人是就是最贫苦的啊。我们几个小孩就跟那个放猪的老头就去了啊，跟人去放猪去啊。但是呢，牛也放过啊，那是小的时候的事情了啊。那个时候日子很穷，我是不挣钱，是跟人家常常去跟人家去，那就是一种游戏了啊，是一种孩子时候的一些事情。这里呀，他是向牧羊人显现呢，宣告天国的信息。这一点啊，是路加特别强调的，让我们去思考。那就是因为所成的事都是主所指示我们的，就在路加福音2章15节后面涉及到这，都是主所指示我们。这是有史以来最大最大的一个事件，可以说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一件事，除非神向我们启示，否则我们无法明白。所以他是借着天使向我们来说。在路加福音2章8节看到耶稣独特的降生，他的降生并没有首先告诉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个宗教领袖们，并没有告诉哪一个君王，而是在犹太山地向那些个沉静的牧羊人来宣告。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个地方牧羊真的是不容易啊啊，那个旷野的地方草很少，非常非常少，所有的树只有一种，到旷野只有一种，还不是密密麻麻长，隔很远有一棵，隔很远一棵，那个树叫皂荚木，就是制约柜的那个树，长不大的。那个地方可以说真的是很难生存，那个那样一个地方啊。牧羊人非常非常的辛苦，他们按班，可能就替人家牧羊，就按照班次啊去看守这些羊群。我到埃及的时候去登西乃山的时候呢，他们有很多人呐，那是埃及那些人呐，他们是都是牵骆驼的，自己一家可能有2只骆驼或者3只骆驼，这是富的了。很多人要爬西乃山呢，山下骆驼能走的路呢，是希望骑骆驼就骑骆驼了，上面爬骆驼也上不去的时候就靠人走了，那是3000多米的高度，但是挺不好爬的啊。那个当我们去到那之后，到西乃山上啊，都很喜欢看什么，不是看日出，是看日落，看完日落之后就需要下山了。下山之后呢，到山底下我一看，那就没有人在骑骆驼，看骆驼全趴到那儿，还有人也跟骆驼一起住，就在那个边上就在那儿住了。再有游人的话呢，他再跟游人一起走，那很苦的。埃及人那些牵骆驼，不知道是营养不良还是怎么的，他那体重可能能有我一半那么大就不错了。 啊，所以当时我骑那个骆驼的时候，我很怜悯那骆驼啊，又一边拍拍骆驼，我说这个啊很不容易啊，你载着我这么沉呢哈。上完之后我背个包，我就始终不放下，我也很傻。其实我在上面包在我身上和在骆驼身上是一样的啊。完了，我还记得我那个骑那个骆驼名叫阿卜杜，我就叫阿卜杜阿卜杜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看他那样，我就是，哎，那些赶骆驼人都很不容易，那牧羊人呢就更不容易，真的是很贫穷，生活很清苦啊。他们这些人的特点呢是卑微的，但是他们绝对的忠于职守。如果你不忠于职守，可能那些个羊什么就被其他的猎物给吃掉了啊。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道理，卑微的必被升高。圣经当中说，神阻挡什么人呢？赐福给谦卑的人，是不是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有一位叫做斯图雅各的人，他是这样说，他说，极平常普通的人在做极平常普通的工作，他们首先看见了主降临的荣耀，这个事实具有丰富的意义。什么意义呢？有时履行职责的地方虽让人觉得很不起眼，却是看见异象的地方。你看劳伦斯是在哪里遇见神？就在厨房里，是不是啊？神国的大门对那些保持专一、单纯和前进生活以及童心未泯的人是随时预备打开的。希望这句话能给我们启示。圣经中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上帝的招式怎么就首先临到了那些贫苦的牧羊人呢？大家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牧羊人为一般，就是犹太人那个正统信仰的百姓，为他们所鄙视、瞧不起。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够完全持守律法中那些个琐碎的繁文礼节。他们成天跟羊粪打交道，跟杂草打交道，你让他随时能够去洗手做一些事情，他做不到，那地方水少得不得了。牧羊人他工作繁重，他连这个基本的净手之礼都做不到，那些细则他没法全部遵守，就被人轻视。然而上帝的招式就是这样，首先临到旷野当中最简朴卑微的人，让我们看到神的拯救是救一切的人，他看重平民百姓，这是神的伟大。这里让我们看到天父他的信实，他的伟大。第二个部分我们看，是因为耶稣的舍己。第二个部分是耶稣的舍己。耶稣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在人看来那也太不值了，怎么没地方生在那么一个地方。在天使天君看来是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有的人说，那这个这么寒冷季节降生马槽还不冻死啊怎么样？他那个耶路撒冷附近那个气氛是属于地中海的气氛，我一月份到那个的时候呢，那个没有，它没有那么寒冷。但是他那个他降生马槽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我是去到那个地方看了，他降生的地方呢现在叫做主诞堂，就是主耶稣诞生的地方。他原来所有关于这个耶稣有关的地方啊，现在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说他原来最天然的东西现在全变成世界各国人在那儿建的教堂了。这要是有诞生的意义，就是有教堂。比如说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地方就建一个堂，叫什么？叫鸡鸣堂。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嘛，就都是这样的。但是你还是仍然能够看到，他告诉你他是在这诞生的。他那个诞生那个地方呢，那个马槽呢，我去看去了，它是这样啊。它上面呢都是，它那个都是岩石，石头特别多。我们神真很奇妙，它岩石多的地方，这古迹才能够两千年、三千年才能够留下。你看中国有些它没有岩石的那些地方啊， 你只能是人为的地方，你就是看不说远吧，看那个秦朝的那些东西你看不见了，除了一个大土堆告诉你秦始皇埋在这底下了，别人你不知道，再所能看到的就是人做的兵马俑，实际上原来的东西没有。可是呢在犹太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不一样，那些古迹你都能看到，包括那个旧的会堂的柱子什么的地基都还在那儿，让你无可推诿啊。它是上面的是客栈，所谓客栈就是有些个建一些个能够住的房子吧，它在石头上抠得像岩洞一样。下边那层呢就是马厩，下边就是喂马的，因为当时要需要去上户口嘛，当时耶稣就在那儿，在伯利恒那地方就诞生了。在那儿诞生之后呢没有地方可住，后来呢就只能找一个马棚来遮风避雨，他就在那个马槽当中诞生，确实是非常卑微，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可是在天使天君看来，这却是报给我们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为了救赎我们，这完全是因为神对我们无限的大爱。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能背的一段经文是怎么说的，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大家都熟悉的十六节啊，圣经当中有很多三章十六节很特殊啊，包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也是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是第十七节啊。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这位掌管生命、掌管宇宙万物、满有荣耀的主，他来到世界的时候，人所为他预备的，就是极其简陋的地方。人所对待他的是一种轻慢和侮辱。想到创造和维系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并非以一个君王征服者的身份降生，而是以一个婴孩的样式进入人类历史，这是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尤其是让犹太人绊倒的。犹太人呢，这个民族一直是被压被掳，他特别希望有一个人，那个弥赛亚是以大君王的身份降生，降生之后屠杀他一切的敌人，只保留他们。然而耶稣却不是这样降生啊，让我们看到耶稣以一个婴孩的样式进入人类，虽然在人困惑不解，可是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真理。如果他不以你最普通的平民百姓的方式进入，他怎么能够和百姓打成一片呢？曾经说有这样一位总统说，现在我们国家缺粮食了，百姓没吃的，缺粮食了。他回答，那为什么不吃肉啊？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吗？他在王宫里，在总统府不体察民情，没粮就吃肉呗，是不是？不知道人的缺乏。在路加福音二章十节，那天使对他们说，对这牧羊人啊，牧羊人看见大光了。你看这天使啊或神显现往往都有大光，包括扫罗也是在大马士的路上看到大光了啊，变成保罗。对他们说是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就是主耶稣降生，是宇宙间最大的喜讯。我们人常常希望有喜事儿啊，甚至双喜临门才好。小的时候贴对联，过年的时候在房子柱上也贴一个，贴个写什么东西呢？嗯，抬头见喜。生活过得很贫穷，哎，都希望抬头见喜啊。那关乎万民告诉我们，他表示的不只是犹太人，而是关系到整个的人类。特别让我们看到，不要惧怕，不要惧怕，这是新约恩典时代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这是从天上来的一个安慰的信息， 主的降生给万有都带来了蒙救赎的盼望，这是何等的珍贵。其实万有都在等着这个盼望。罗马书8:21说，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让我们看到，说既然借着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因着他在十字架上，就让我们万有都与神和好。在路加福音2:11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看这么一句话，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神学内涵的一个缩影啊，人说神学没有那么复杂，但你能明白这个真理就是了，这是一个神学。这里表明主耶稣降生在地上的三种身份。首先，他是救主，他是救主，是万民的救赎主。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在希伯来文当中最早就出现的耶稣这个词，跟他音一样的，跟叫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是救赎拯救的意思， salvation 就是救赎拯救的意思。那个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他这个名字的意义。其次呢，让我们看到他是基督，是神的受膏者，是以色列的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圣经说弥赛亚降临，弥赛亚就是救赎主的意思。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呢，就指受膏者，被神所膏立的。在希腊文当中称这个词呢叫 Christos， 有点像水晶那个词 Christos， 它的意思就是基督。实际上弥赛亚所指的就是救主耶稣基督。最后让我们看到他是主。我以前跟你们开玩笑说，这主啊在王之上还多一点，是不是比王还要高一点，才是主。咱们常常谁做主啊，你是家里的主，是不是？当你是家里的主，这家里就挺麻烦的。当耶稣做主的时候，你才真正的 safe。 神在肉身显现，他就是王，他就是神，他就是万有的主宰。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发现上帝儿子的降生是那样的清苦简陋。人们会想，如果他果真要降生这个世界，他为什么不降生在皇宫里呢？这是人的看法。降生在皇宫里头是让人世人重视。你们注意前一段沸沸扬扬的有一个小孩降生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这人叫什么？叫乔治。乔治他爹是谁呢？是威廉姆斯。威廉姆斯他爹是谁呢？是查尔斯。查尔斯他妈是谁呢？是谁啊？女王，英国女王。最后他还得死。所以这个教子，咱们有很多孩子叫也叫教子，但没有那个那么隆重的降生，是吧？可是那是人看人，可是神呢是来拯救一切的人。你就去体会为什么他跟平民百姓有那么近的关系。有一位欧洲的君王曾经常常失踪，干什么去了呢？他去微服出巡私访，这令朝中的大臣十分的不安。因为为他安全考虑啊，大臣就拦住他。这个王是这样回答的，说除非我知悉百姓是怎样生活，否则我不能治理我的百姓。你看，不了解百姓生活的人，你如何去治理百姓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这个信仰它之所以伟大，就是我们的神了解我们的生活，他在我们当中。我也看过一些佛教的事情，我也去过中国的叫四大佛山之首，我上过五台山，那是20多年前。你们看信佛教，他说也能有一丝宁静， 就是在上周受洗的有一个弟兄，在之前我就给他早晨给他讲的时候，他说我对佛也有研究，我对老子也有研究，对耶稣基督我也有所了解，拿不定主意。后来我就给他也是讲了这一些啊。你看信佛信到最后的时候是离开家人，离家出走，进入深山老林，叫孤群所居，是不是？那是谁说喜悦的吗？你看教堂建在哪里啊？教堂都建在人最集中最多的地方，神就在我们当中，那哪个是神是真神？你一比还看不出来吗？可是庙宇是建在深山老林当中，最后古人还得给他写了一个叫曲径通幽处，残房花木深，是不是？是这样。其实这个是远离人的，当你不想跟人地游的时候你就走吧。可是神呢，是让我们在人当中，在我们家中，让我们就有这个属天的平安喜乐，这是神的伟大之处。因为神他就曾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过着最平凡的日子，这正是我们与其他宗教一个根本的区别。你们看释迦牟尼是怎么来的，他是一个王子的身份出现的，对吧？最后他也没悟出什么道。当他们信佛去拜，看有一个佛觉得挺好玩的，叫大肚弥勒佛。大肚弥勒佛的表情啥样呢？他大腹便便的，哦，在那笑面盈盈的，去的人找他人都挺清苦的，你说你这愁得够呛，他在那笑呵呵的，怎么想的？还有人给他题诗说，这大肚弥勒佛啊，说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可笑之人。哎，他觉得是你们很可笑，他能救你吗？不可能，不可能。所以我们这个神他是伟大的，他在我们当中，那是真实的，是从天而降的，因此他是独一的真神。这里有一个非常美的一句诗句，来自于天使天君的赞美，在路加福音2:14，大家耳熟能详，都能背下来的，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句话经文我特喜欢，我第一次看到这经文的时候我就把它背下来了。天使的这个赞美啊，在这里有两重意思。第一方面，主耶稣来，一个是使得神得到荣耀的彰显，另外一个是使人得到永远的平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安息。我以前讲那个神的创造，讲到安息，安息是神最高的创造。神的荣耀借着神的救恩而得以彰显，那作为人唯有接受神的救恩才能归荣耀于神，否则你做的一切事再成功，那个不是给神的荣耀，也不是一个永远的荣耀。神的救恩不只叫我们能够免于罪的刑罚，而且是叫我们享受神永远的生命，也彰显神莫大的荣耀。那就像约翰说的一句话，我们如何去做呢？在我们生命里边，神必兴旺，我必衰微。当我们的老自我越多的消失在神里面，我们就越让神得到了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哪怕是最小的侍奉都是为了让神得荣耀。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患得患失，你就不会再受伤害了。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你就受伤害了，你要的是自己的那个面子，而且有人那个面子还特薄，一碰就出血，这是不应该的。当我们想到神把那样大的救恩都给我们了，把他的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了，我们服侍他不但理所应当，而且我们做的再多都不够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说我以神的救恩而欢喜快乐。这是侍奉的问题，让我们想到 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这句话让我们有更多的思考。我们要求神喜悦，就必享平安。求神喜悦，就必得享平安。我们唯有遵行神的旨意，做个蒙神喜悦的人，才有真实的平安。否则你都活在惧怕当中，怕财富失掉，怕生命丧失，怕工作没有，怕儿女不听话，怕关系处不好。神所喜悦的，就是那些能够为自己的罪去悔改，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先让神得着荣耀，然后才有从神来的平安。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当你完全是为了神的荣耀时，你的心灵也必然升高到那属天的永恒的境地。平安就在你心中作王，平安就降临在你心中。因为我们就不再受世俗得失的困扰。基督徒的平安其实与我们常常客观所处的环境没有关系，它不是因为受外界影响的。有的人看着环境也不错，条件也不错，仍然不满足，没有平安。有的人看着日子很清苦，有神的同在，他仍然能够平安。所以人自己所追求的永远是一个填不满的沟壑。我们不能在神以外求平安。全世界只有一个平安的源泉，那就是神自己，就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要来的那天晚上叫平安夜。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是将荣耀归给那至高之处的阿爸父神，也是为了赦免人类的罪，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也能够与人和睦。这是莫大的祝福，神定义要把这个祝福给我们，这难道不是一件最珍贵的礼物吗？第三点，最珍贵的礼物，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对人类历史最重要、最宝贵、最美好的信息，是神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因此让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也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而划分。英文当中很明显，公元前他用一个词叫什么 BC， BC 是什么意思？ Before Christ， 耶稣降生前。降生之后用 AD， 他纪元叫主后。人常常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来定这个日子。真的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现在弟兄姊妹们，当你得到这个礼物，你有一颗感恩的心的时候，你才是一个真正蒙福的人。很感谢主，在上一个主日我们有六位弟兄姊妹信而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因为上一次在这儿呢，他没有更多时间来做见证，就让他每人说一句话。其实他每个人呢都有很好的见证分享。真的是不再信主时间长短看你是如何的追求。我记得胡迪小姊妹，她就是在这儿觉知了没几周，她就对受洗说，什么是受洗啊？下一句问号就是什么时候我可以受洗啊？你看就是这样，就要受洗。另外陶心姐妹是12月1号我带她做觉知祷告，12月15号他就受洗，因为是在这个周四他回国啊。这个跟着我们姊妹分享的时候呢，我很受感动啊。就在这个我们这个姐妹她在要受洗之前的前两天，她发生了一件事儿。因为她要回国要买东西啊，她就去mall里边去买东西呢，去洗手间。洗手间他洗手呢，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什么习惯，洗手他就把戒指摘下来了，他两个戒指，这戒指也算是价值不菲了，有很重要的意义，摘了就放在那个洗手间，洗完手了他就走了。到家之后想起来了，哎，当 当时他这心里边就很 upset 了，哎呦，我说我怎么，他是责备自己，说我怎么从来不忘事的人，怎么我这次就把戒指摘了，就放那儿，就扔在那儿了呢？他说没到五分钟时间，那个喜乐的灵就浇灌在他心中，他是这么样想的。他说后天我就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了，神把这最大的礼物都赐给了我，就在圣诞节要到来这个日子，如果有人能够捡到那两枚戒指，他不是也会很 happy 吗？如果这样不也是对别人的祝福吗？他想到这之后，我就一点愁苦都没有，就充满了喜乐。哎，刚信主就是认真的去读圣经啊，他不但读圣经，他背圣经。那天往那一站的时候，他背圣经，你看到没有？他背中文的，他背英文的，啊，在受洗之前，他说早上5点钟就起来，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起来就哎呀，感谢神呐，感谢啊，一边感谢就一边就是泪流满面的，说哎呦，我这么幸福，怎么这么幸福？就是这样一种感觉。你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有的人说是信了主之后啊，哎呀，要再受洗吧，再受洗再说吧，什么时候受洗不一定呢。我一问他，有的人我问他为什么不受洗呢，他会说是会说我不太明白或什么的。你能明白吗？能全明白吗？什么时候能全明白啊？神告诉我们，你真正最后你是圣灵引导你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你不可能全明白啊。还有的人呢很谦虚，说我做的不好啊，什么时候做的好的我再信。你做的好你就不用信了，正因为你做不好，你永远也做不好，你才需要信而受洗，是吧？那让我们看到啊，这个神真的是给人的祝福是莫大的。但是我们自己呢，有个感恩的心。看我们那位姐妹呢，她信主之后啊，她就极力的跟人分享啊，完了。也在他的这个微信上呢，他就写了一些东西，当天他就写了这么一段，我跟你们读读分享一下啊。你看这刚信主的人2周之内啊，他在当天的微信当中是这样写，说真理历来是双刃剑，同一本圣经，谦卑的人越读越谦卑，骄傲的人越读越骄傲，有人视圣经为神话而忽略无惑，看神话故事是吧？有人视为神的话遵循而蒙福，同一本圣经叫靠着圣灵的人在生命上更新，叫注重字句的人在字句上僵死，用来对付自己使自己受益无穷，用来彼此论断引起无尽纷争啊！这刚信主啊，是吧？这种看见是不是不一样？他写了很多哈，那我简单说，他还说一段，说生活是一种态度，需要你去体验，最终一定要感恩。信仰是人类内心的需求，是最原始的渴望。如果没有信仰，人类会在这烦躁的世界当中感到孤独而沉沦。哇，刚刚信主，他有这么多的去体会、去看见。不是说这多么成熟，但是让我看到，当你追求的人，你才能够得到。你要想求，你得去追呀、啊；你要想取，你得去争啊，是不是、啊？所以中国的词儿很有意思：追求、争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需要一位真正的救主。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来拯救自己。靠着自己拯救，如同我们陷入泥潭当中想出来很不容易，也如同我们自己扯着自己的头发说我要脱离地球是根本不可能。下乡时候碰着很多危险呐、啊，常常我们去那种大草原草地里边都是，哎呀，可能千百年、上万年的沼泽地啊，那个沼泽你进去之后啊，真很危险，看着平平，越踩旁边草就往里来，就往里下。有的时候最后没办法了，我们怎么出来呢？在草上面滚着出来，因为越踩你那个压强越集中那一点上嘛。曾经有一次啊，那一个大的那个沼泽里边就掉下去18台拖拉机，第一个拖拉机掉下去了之后了，人想法怎么爬过去了，用那个链条是要把它滚动，结果第二也掉下去了，掉下去18个啊。 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在这个罪恶的时代，跟陷入泥潭一样一样的，只有靠着有一个真正的救度。那英国伦敦有一位博士，他叫 Joseph Park， 他是这样说，就着这段经文说，今天为你们生了救主，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世界不需要一位顾问，这世界已经用自己的计谋走入了绝路，这世界也不需要一个理论家，人们已经竭尽智力做了，结果却坐在自己智慧所造成的黑暗中，这世界不需要一个改革者，一个能改变其外表的暂时关系的人，这世界不需要一个花时间去重新调整这社会的轮子、滑车、各样机械功能的人，这世界只需要的是一位真正的救主。救主是一个动人的名字，他不是官方的官衔，不是你想象中必须穿着礼服在其面前鞠躬行礼的威严职位，救主乃是一个含着眼泪的天使，其臂膀大有能力，是神的电光，但其心肠却柔弱无比。救主是一个综合的名词，它里面含有人一切的本性和神一切的属性，它包括了过去一切的历史和一切体验了的都应验了的预言，以及一切启示的奥秘。他的温柔胜过了爱情，权力威严足以使傲慢的君王谦卑下拜。你需要这位救主吗？特别是还有不认识这位救主的，这位救主对你的意义在哪里呢？他可以给你永恒的、无限的祝福。最后，我们来总结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父神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赐下救恩，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成就救恩的唯一途径，没有别的路，只有基督降生在这个罪恶的尘世，亲自在人类中指明救恩的途径，才能够叫我们悔改。主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来亲自成就这一救恩。如今让我们看到我们蒙恩得救都是因着神的爱。在罗马书第八章一开始他就说，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降世为人，成为罪身的形象，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耶稣降生的的确确是关乎万民的最大喜讯，是天父上帝赏赐给我们人类最珍贵的礼物。这样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凡信靠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你可以称呼他为阿爸父神。信靠耶稣，我们才能够蒙恩得救，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宝座前，能够得他的怜恤，蒙他的恩惠，让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何乐而不为呢？他可以卸下我们的重担，让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安息。亲爱的救主是专门为你、为我、为我们而来的，让我们真正怀着谦卑感恩的心来接受这最最珍贵的礼物。学习玛利亚，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让我们信靠耶稣， 跟随耶稣，甘心乐意的来服侍耶稣，真的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让我们一起唱一个诗歌来感谢赞美神，让我们来接受这件礼物。我们来唱一件礼物，大家起立好吗？上帝，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最最珍贵的礼物。今天我们得到这份礼物，献上我们的感心和赞美。我们是何等的不配！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让你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受尽了人间的疾苦，为我们受鞭伤，钉十字架。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你的儿女在这里立志，要跟随你，要服侍你。主，你把你的力量和祝福加添给你的儿女。主啊，你看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寻求你，特别还有不认识你的朋友们，他们今天来到这里绝非偶然。主啊，你圣灵感动，让他们也得到的最好的礼物。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说今天你要这份礼物，你在那儿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感谢主。有没有？让神永远的祝福你，你得享了属天的恩典。我们人在这个世界的日子都会过去，唯有主的恩典和祝福长存。 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朋友说我一生要跟随你，要服侍你？你举起手来，我们在主面前立誓，我们来祷告。有没有我们众弟兄姊妹？感谢主，天父上帝，哎，我们的主耶稣，你看到你的儿女在这里打开心，举起手，要为你所用，主你就引导我们前进的道路，让我们一生都在主的恩典当中，坐在你所赐的殿中，享受你的恩惠慈爱，直到永远。愿把一切荣耀都归于神，把主的平安赏赐归给你所喜悦的人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谢谢。